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的晚上九点钟为您带来的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今天呢，来自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又如约的坐在了直播间，请曹律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博雅好。
您好。那今天这期节目也是我们2017年的第一期曹律师信箱节目呢。在新年曹律师有没有什么祝福想要跟大家说呢？
这个2017年哈，对，我前几天看到这个1月17号的时候，我看很多朋友说这个2017年一起发财，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我对大家的祝福吧。
非常好的吉祥话哈。那么既然今天是2017年的第一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移民，就是从2017年开始，也许会有的一些移民方面的变化。那么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家有可能都可以猜到哈，就是这个有关于 EB5 的这个问题。前两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土安全部发布了一个有关 EB5 投资移民项目的一个改革的文件。虽然说这个文件现在还在这个它叫 comment 这个阶段，但是大家已经开始变得非常的紧张了。尤其是其中有一条，也就是对大家影响最重要的，如果是区域中心的话，最低的投资额从50万美元增加到了135万美元。如果是直接投资的话，这个最低投资额要从100万美元涨到180万美元，这可是涨幅真的不小啊。然后曹律师对这个有了解吗？我相信就是如果这个新规刚一出来，曹律师身边的这些客人肯定都特别紧张，是吗？
对，是。我觉得这个数额的增加，说心里话，我自己看了也吓了一跳，因为呢，就是因为一直在关注这个国会那边对这个金额增加的一些个建议啊，说心里话，他们那边还没有这么涨幅，没有这么大。然后这个，但是这个现在这个就是等于是国土安全部的这个发布的这个建议吧，建议呢，这个涨幅是太巨大了，是有点就是所有的客人都在说，我的天哪，说这个觉得这个虽然是一直在喊狼来了狼来了，但是没想到这个狼这么凶猛。
对，好大的一匹狼。
对。
那么我们经常说，其实 EB5 涨价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陌生的事情，好像每年都会有喊几次说这个 deadline 是几月几号之前有可能要涨价。那就想请问曹律师一下，他这次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文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他是真的会实行吗？还是又是一次狼来了的游戏？
对，这次我觉得确实跟狼来了这个比较接近了哈。那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属于这个算行政机构吧，就是因为这个 DHS 其实是它是一个等于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行政，我们叫 agency 哈，一个行政部门。它等于是在制定这个制定这个规定之前，等于是跟大家先广而告之，然后呢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这个评论，听听大家的反馈。一般呢他会有比如说30天、60天，甚至90天，他想听听大家对这方面的评论。听完了之后的话呢，他可能会有一些修改。对，他是实际上是就是说，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EB5 是增长的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他这个咱们国土安全局，国土安全部吧叫啊，国土安全部呢，他等于是跟大家讲，我们要制定这个rule了，但是想听听大家什么对这个现在我们要制定的这个rule，我们说的这个金额也好，包括内容的很多规定也好啊，想听听大家怎么想的。对，
那么刚才曹律师有提到说这个流程啊，大家可能都有的不太熟悉，因为大家可能会跟那个国会的流程会 会感觉有点疑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呢？刚才曹律师有提到说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新规现在在美国的这个Federal Register 这个网站上面公布出来呢，您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
是是是，这个确实是很容易很容易 confuse 哈。那我们知道呢，其实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哈，它有立法机构，所以国会那边呢实际上是个立法机构。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叫做行政机构吧，一个行政机构就 operation 的这个哈，就 executive 的这个机构。那么实际上就是等于是总统这边的他平时做事情的这么一些个这么一个机构。那下面有很多具体给他执行各方面功能的这个具体的办事单位。那么实际上呢，国土安全部就是在这个叫我们叫 executive 这个 branch 下边的一个帮助这个总统，帮助这个政府去做具体事情。比如说国土安全部，但是主要是这个什么海关呐，这个移民呐，这很多这方面或者是那个国土安全呀，这些事情的这么一个其实是行政机构的一个分支。对。那所以呢，他就是说呢，那这个行政机构呢，既然有这个就是执行这个政府各方面功能的这么一个职能哈，所以呢，他是可以做一些个就是做一些在这个法律不变的情况下，他做一些个这个一些个。规定的建议规定的建议。那么他一般的情况下呢，除非是特别紧急的哈，那一般的情况下他都要经过这个就是 Federal Register 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多这个联邦政府发表入的时候都需要到这儿来去先去公布出来，然后呢希望得到大家的这个 comments， 然后在这个 comments 听完了之后的话呢，那有可能是变成 final 的入哈，就这但是这也是要这个行政这个机关他去重新就把这信息搜集来了之后，他来决定到底是哪些信息他认为应该听，哪些信息不听，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最后的一个叫做最后的我们叫 final rule。那么这就是等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涨钱的这个 EB file， 这个实际上是涨到135万的这个，实际上是在这个行政这个也就是在还是在行政这个机关做的这么一个跟这个 rule 的这个建议。那么一直就是说，一直大家听到的这个有可能就是真正的这个 EB file 的钱涨钱的这个事情几次甚至就是把这个日期往后推哈，把这个移民政策这个变化，实际上那个是在立法的层面上在讨论了。对。那所以呢就是说呢，正常就是上次呢等于是12月9号，那么推迟到就是说有可能是4月28号。当然也有可能提前，就国会呢就会把这件事情通过了，就是说也就是说整个 EB file 政策的一些个变化具体怎么变，它有可能在这个立法层面上进行一些个变化，对吧？或者甚至有可能取消，这都是他们可以做的一些决定。对。但是呢这个今天我们大家看到这个 Federal Register 就是联邦这个叫信息公布栏吧，或者我们可以这么叫哈，它等于还是在这个移民政策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它自己这个一个规定上的建议。所以呢那将来呢就是说以国会一旦变化之后呢，其实呢这个完全是可以被影响的。对。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国会在这个新规里面它做的是一个就是部署大框架的一个作用，它只是把其中的一些内容，其中的一些细节交给这些 agency 让他们去决定这个。那就想请问一下，这个新规变成 final rule， 您刚才提到这个 final rule 之前会不会要让国会再去 review， 或者国会需要投票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呢？
它其实在 final rule final rule 通过以后，在这个因为 final rule 通过公布以后到生效它又有一段时间。那么在这个期间呢，这个 final rule 的话呢是肯定是要会就是这个 agency 哈，这个行政这个单位，它会把这个 final 的 rule 呢送给国会去 review。也就是说让他去看一看你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因为这毕竟也是个大的一个变化嘛。对。那他们是有权利来否认这个，来否定这个入的，就是这个不批准这个入的。但是呢在历史上呢，其实这种情况呢好像只发生过一次。也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个立法不变的情况下你这个行政机关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内的一些变化一般呢国会是尊重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第45届这个新总统 Donald Trump 然后这周也是刚刚上任，那 因为像这种就是国土安全局的，我们算是局长或者 director， 因为是 Donald Trump 任命的，那会不会这个新总统？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又到了每年奥巴马医疗保险更新和开放申请的时间，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您必须在今年10月1日到明年1月31日期间到政府网站重新注册登记，并选择新的健保计划。如果您对2017年的奥巴马健保的申请和注册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中文热线电话4254624948或2064278860，华盛顿州专业理财保险服务公司Grace Wong 保险理财事务所将竭诚为您服务。
大年初八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春节晚会定于2017年2月4日大年初八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演出2场。
晚会特邀知名演员、歌手、电视剧《星星知我心》主演吴敬贤，台湾知名民歌手金鹏，国内知名小提琴演员、歌手陈飞，国家一级大提琴家陈凯，全国武术冠军李天元等参演，大西雅图地区知名的演出团体西雅图歌舞团、中国舞蹈学院等，以及知名歌手田乐乐、梁淑姿等都将登台演出。西雅图中文电台与声剧社也将奉献精彩的原创小品。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春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总统上任会对这个新规会有什么影响呢？
对的，肯定是就是可以有影响的，如果他想影响。因为呢，因为这个就是 DHS 哈，毕竟是一个行政就是在 executive branch 下边的一个行政单位，所以呢这个总统他，然后这些个 executive branch 的话呢，他就首先他的 head 是他的头是总统任命的，然后其中呢他具体的很多的具体的操作上面，其实呢他都是会受到这个他们上级领导的影响。
那么我看到除了这个最低投资额暴涨这个新规的规定以后，其实还有另外几条比较重要的这个改变。除了这个目标就业区的这个指定的一些规则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递交我们所谓的 EB5 第二步的这个表格的时候，也就是829表格的时候，这个提案建议任何不包括在829申请里的家庭成员在之后提交829申请的时候必须要单独提交。然后因为我们估计也有很多朋友啊现在是在美国，他这个526已经批了，正在这个排期已经排完了，绿卡拿到了，现在马上就要第829了，可能有这个变化。然后曹律师可不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变化是什么意思，就是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现在是更加方便了吗，还是怎么样？
我因为他是就在829递交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已经是526已经都批完了哈，过了2年，过了2年的话呢，他就是等于是要变成永久这个绿卡这个环节。那现在呢，这个家庭呢，实际上是可以决定比如说什么人放在上边啊，什么人呢就不放在上边。对，那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不着急想去做这件事情，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四口人、五口人。 但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呢，他其实这个入呢会给那些个比如说没想一起移民的人会带来一些不方便，
嗯，
啊，因为呢就是说他之后必须单独再申请了，
嗯，
啊，实际上呢，我是觉得他实际上是为了方便这个移民局处理这个这个事情啊，我个人认为啊是为了减少这个工作量，对。
嗯那像其他的一些新规的内容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就不详细的跟大家再解读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曹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公众号，它的公众号的 ID 是 Lanny 曹 Law L A N I 曹是 C A O Law L A W。大家如果比较对这个移民法相关的问题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曹律师律师事务所的公众号，里面都有很详细的内容来解读。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有关于移民方面的这个新规啊，但然后刚才我跟曹律师在聊天的时候，曹律师也告诉我这个新规是真正已经准备要开始实施的了，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 EB6 的创业者签证或者是创业者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叫它，是签证呢还是真的是个什么身份呢？曹律师可不可以先帮我解一下惑？
对，这个挺逗的，因为就是说呢，在这个在微信这个号的这个市场上面，各种人叫法不一啊，比如说比较通俗的一种叫法叫是EB6。啊，EB6，那EB6的话呢，实际上跟EB5它就排上序了，对吧？那EB5我们知道呢，实际上它是一种移民，移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拿绿卡啊，拿绿卡，最后是拿的是永久居民的这么一个身份，
对，
对，那实际上呢 EB5 呢，而且是在就是在职业移民里边的第五类，所以呢 EB 是指 employment based 的啊，那如果大家这种传说 EB6 的话，那就等于是 employment based 的第六种的移民，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哈，因为它不是移民啊，第一呢它不是移民，那第二呢就是说呢，为什么大家会认为有的人会认为他是移民呢？因为他确实也跟投资有关系的，而且可以在这边待一定时间的，对吧？那第二呢，就是说呢，他是不是签证呢？他实际上也不是签证，他那就是说不是签证。签证是什么？签证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说是就是等于是一个外国人他的一种通行证啊，到美国进来，比如说你拿 B1 签证、B2 签证。那博雅以前拿过 F1 签证，对吧？
对，
这都是签证。那么这个，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它叫 Pro。 Pro 是什么 ？Pro 就是一种假释，一种特许。那你，所以我们以前经常听到的叫 Advance Pro。 Advance Pro 就是我提前假释你，我提前授权你做什么做什么。对，那所以呢，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应该说是一种给这种创业的企业家的一种特殊许可，可以这么讲。但是呢，你包括我们自己微信公众号哈，我们都就是用的是EB6，但是我们当然双用了双引号了。因为呢，你说什么特殊许可，这个一般的人弄不清楚你这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们也就用人们通俗的说法。但是这个呢，一定要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把它和移民以及签证要分开，对，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你不要误解成它是可以拿到绿卡的，它不是移民，对吧？另外一个呢，它也不是签证，因为呢，就是说，它签证有签证的程序啊 ，Pro 有 Pro 的程序，他们也是走不同的程序的，对吧？对，那所以呢，这个就首先要把这个定义弄清，就是说它是一个企业家的一种特殊许可，对。
然后非常感谢曹律师，把这个概念终于跟我们弄清楚了哈。然后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它是一个特许，它并不是一种签证。然后如果不管持它这个特许多长时间，都不会最后都不会走到绿卡的那一步。
对，
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现在就所谓的 EB6 签证哈，是去年八月底，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有探讨过
的。是
的，那是去年八月底，它是最开始提出，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啊，现在是一月份已经变成了 final rule， 中间差不多有四个月。
对，当时呢，实际上他发表的时候呢，他说我给大家三个月的时间，你去来评论。但是呢，是三个月还是两个月哈？我现在这个事情我 现在有点混淆了哈。总之呢，他是，然后呢，就很多人包括来问我，然后就因为他们很期待，很期待，然后就说的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变成最后的这个 final rule 哈？对。那实际上大家看到呢，即使政府规定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这个就等于是给大家公众的这种评论哈。但实际上你评论完之后呢，实际上他自己内部还有一个讨论，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从八月底到现在大概得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间了。
对，
也就是说人家把信息都搜集完了之后，他其实还是进行了一个内部的 review 消化，然后重新调整，然后呢才把这个也1月17号啊，才把这个最后的这个rule给公布出来了。
对，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最后的规定其实是跟最初 proposed 的这个规定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么现在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个新规会在2017年的7月17日生效，也就是说它在变成 final rule 和生效之间给了大家半年的时间。
是，
那么刚才曹律师有提到说这个EB6说是企业家的投资者签证，那就我第一个想到的一个企业家的签证是 L1 签证，这个是我所了解到的这个跨国公司高管签证。那您刚才说这个 EB6 是一个 Pro， 然后 L1 是一个签证，那这两个除了这个种类的不一样以外，这个适用的人群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呢就是说都是给企业家提供的一种工作身份，确切的讲是工作身份，那个是工作签证，这是工作许可一样哈，咱们可以这么讲。那么但是呢，这个 L 的话呢，就是这个跨国公司高管呢，包括就是等跨国的这个系列里面呢，它有很多要求啊，它有很多要求，比如说这个海外的企业啊和这个海就是。中国的企业和美国的企业之间必须有这个关联关系啊，它有这些要求啊，再一个呢，它必须管理这个必须是个这个高层的高管呢、在国内怎么样啊，在这怎么样啊，它金额上虽然没有规定哈，它实际上也是用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叫 reasonable standard， 一个合理的标准，就是说那你做什么样的企业，那你相应的情况下就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投资金额。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说呢，其实呢 L1 呢很难续签，就是因为新的一些企业在他申请的时候比较简单，因为他写一个非常漂亮的商业计划，但续下来的时候经常会因为什么原因会被拒呢？因为比如说他就是说你这个高管这个职位实际上你不符合要求，因为你没有管理足够的人数啊，你没有管理足够的层次啊，然后呢，你包括你管理的事情可能很简单的，总而言之，他可能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要求，对。那么他跟这个 L 的话呢，这个就是作为这个现在这个就是entrepreneur 这个 pro 哈，就这个所谓的 EB6 吧，它实际上呢，它在这方面就没有这个海内企业和海外企业的这么一个要求，那金额呢，它是有规定的，但金额并不多，25万美金，然后呢，它呢，包括呢，然后呢，申请这个 Pro 的这个企业家呢，只要占这个企业的10%的股份就可以，所以你看，实际上呢，它给了这一个，尤其是初创企业哈。这些个企业家也好呢，包括你比如说你是个学生，在这毕业了以后你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假设说你博雅你的一个同学哈，一个同学毕业了 OPT 结束了，但是呢他在 OPT 期间呢其实他创立了一个公司，他花了30万美金，然后这个公司呢各方面的条件呢其实呢比如说他就管理6个人，对，层次可能也他也没有要求说这个6个人必须是怎么样层次，也没有这么要求，然后呢他正常的这种运行符合一些基本的条件哈，其实这种情况他就可以申请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就所谓的 EB6 的，但是他要申请 L1 的话呢，因为这个学生原来没有在海外工作的经验，所以我们经常判断一个人适不适合 L1 的话呢，我们经常会问他你过去的3年在哪里，他说我过去的3年在华大上学，好，这个我们就翻过去说你不适合，就这一点你就不适合 L1、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 entrepreneur 的这个所谓创业者的这么一个特殊许可呢，确实给就是说赤手空拳的想创业的人给了一些个就是说我可以待在美国做一些个我非常梦想的一些事情， 当然它还有10%的这个就是 ownership 的这个要求，就是说我必须占这个创业公司的这个10%的股份。那这个的解决其实可以有很多种办法，对吧？就算你没有钱，但是你可以把你的管理啊，把你的知识产权啊做股啊，这都是可以的嘛。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还是一个比 L1 有了一个更就是说给了一些个，尤其是想创业的人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切实的这么一个机会啊，就跟这个 L1 比起来，
嗯，好像比起来要求好像没有 L1 那么严，
对，
也不是说严格，就是说要求可能稍微要低一点，
对，
可以这样理解，
好像没有那么高大上，对，嗯
嗯，那么刚才曹律师说了，说是刚才曹律师跟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所谓的 EB6 签证和 L1 签证的一些区别，
嗯，
那我们就详细来聊一聊这个 EB6 的签证或者许可哈，
嗯，
那到底是谁才可以申请呢？刚才曹律师有提过，
嗯，
说企业家必须至少拥有公司10%的所有权，并且在公司的运营中扮演着关键和活跃的角色。那么刚才曹律师也提到过，就算你在国外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没有在中国的企业里面工作过，只要你在美国有公司，或者是然后你在美国的公司的投资额达到一定的数额之后，公司刚刚成立，然后这个就是一些要求。那么曹律师能不能跟大家讲解一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要求没有？
当然他还有一些个，比如说你还是具有，就是的，他还判断你，比如说这个企业是不是很强有力的，就将来有个发展趋势啊，
嗯，
然后呢，
就是，发展的这个潜力，
对，企业发展的潜力，
嗯，
哈，然后还有最低金额嘛哈，
嗯，
这个企业的最低金额，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有一些个，就是它其实有些条件你只要满足一项即可，
嗯
啊，比如说它这个最低金额为25万，
嗯
啊，比如说它得过什么政府的奖项，
嗯，
因为它创业嘛，对吧，
嗯，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在某种情况下它其实呢还可以延期，对，
嗯，那刚才我们有看到，如果曹律师说到这个延期的话，其实我很多信息也都是从曹律师这个公众号上面看到的哈，他这个文章里面有写到说，符合条件的企业家呢可以获得长达30个月的停留期，那么如果这个30个停留期完了之后，如果再符合要求的话，可以再延长30个月。那么其实如果把这两个停留期加起来的话，差不多有5年，所以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就算是非常长的了，让我觉得已经，嗯，那其实如果用这个时间打理一个在美国的公司，然后中间其实可以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对，它实际上呢，嗯，就是说很多人在就说的，为什么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情呢？比如说第一是这个就是一些个拿申请 EB5 的人，
嗯，
那么由于中国大陆的这些个投资人呢，他现在排期越来越长，
嗯，
啊，比如说刚开始是两年现在是2年0.8个月，
嗯，
那实际上由于合格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每年允许拿到的这个 visa number 是有限的哈，10,000个，
嗯，
所以他只能是这个队越排越长。那么这些个就是说实际上有移民意向的人，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其实而且这些很多人在国内都是企业家的人哈，他如果想过来或者移民或者投资哈，都会严重的拖延他这个进程，
嗯，
所以呢其实是挺着急的，
嗯，
那么其实这个所谓的 EB6 哈，就给这些个等待排期的这个投资者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就是说我这几年5年前，就是在我拿到真正的绿卡之前哈，临时绿卡之前，
嗯，
我有用什么身份在这待着的问题，
嗯，
给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选择。然后另外一个呢，还给一些什么人呢？你比如说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学生，
嗯，
学生他其实22岁21岁就大学毕业了，
嗯，
对吧，他确实是我见到了很多创业的学生，那其实他们也给这些个想创业的学生就是说没有很长的工作背景啊，
嗯，
这些人，然后但是有那种特别创新的那些 idea 的那种人哈，
嗯，
其实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这种尤其是这种年轻的学生毕业以后，那我在这如果给我这样的2年半到5年的时间，我真的是可以把一个企业做起来了，对吧，
嗯，
那到时候的话，那当然就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了。对，我觉得给这些人也一种选择，
嗯，
那当然包括还有给那些个所谓的就是说的 L1 的那个高管，
嗯，
但实际上呢 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就是说我们见到的很多的来跟我们谈，就是我想做 L1 的，其实是一个很规模很小的一个贸易公司。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国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实体。
嗯，
那其实他到美国想打开市场做一个平台，他不需要那么多人。
嗯，
他可能需要五个人，对吧？需要五个人，然后但是他的投资金额其实并不少啊，当然也有少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也给这种小的想做 L1 但是做不成 L1 的这种企业家哈，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了这么一种选择。
嗯，
尤其是他没有移民的打算，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呢，我们对于我们移民律师来说，它更像什么呢？更像这个我们叫 E2。 E2 呢，就是一个叫 investor 的这个这么一个 visa 哈，它是给就是投资人的投资者的一个签证，它非常非常像它这个，就是很多规定很类似哈。
嗯，
那么这个说心里话呢，我们在执行中呢，有时候很遗憾的就是说我们会经常会问说你现在具备什么身份，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你除了具有中国护照以外或者你现在没有中国护照，那你有哪个国家的护照呢？
嗯，
比如说他说他有加拿大的护照。那么有加拿大护照的人，因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他们有合约，
嗯，
就我们叫 treaty， 有合约。嗯，那么他们有彼此之间有个互惠的这么一个，他就所以呢，他给加拿大公民、日本呀、英国呀啊，给很多这种包括这个台湾呐 啊台湾地区啊，他们都给他们这样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只要你有投资，
嗯，
啊，投资就是说的，甚至他对金额也没有要求，
嗯，
对吧？有投资，然后呢，有将来能够看到你这个企业将来就是说这个这个能够有这个有这个发展这个趋势，
嗯，
对吧？然后呢，其实他就可以给他的一种就是签证，投资者签证。这个和那个 E2 呢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嗯，
所以呢，其实呢，他呢，我是觉得给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嗯，那看来这个 EB6 签证真的是利好非常的多。刚才曹律师说到第一点，就是说现在在申请 EB5。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在投资移民的这些投资人在等排期，就是我其实我有时候也见到有些投资人在等排期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应该怎么安排，也非常的着急。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么样一个 EB6 的这个签证的话，他们可以在拿到绿卡之前就可以在美国工作，然后打理自己的生意。那么拿到绿卡的时候，在美国就不是白纸一张，或者从头起步，可能后面会发展得更好。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说得非常对。因为咱们就是 EB5 客人很多哈，所以呢，当他们就是说比如说申请递上去了，尤其然后这个整个的人就处于一种 就被悬着的状态，就整个心里边和生活，孩子应该怎么办，孩子上学在哪里上学，上公立还是上，就在包括在国内上一般的这个公立学校还是上这个国际学校，对吧，都很难安排。首先不知道五二六能不能批，临时绿卡能不能批，批了以后哈，他们又处于一种就是半惊半喜半恐的这么一种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排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可能是两年，也可能是五年，对吧？就说的然后呢，很多就是说呢，很多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就带着孩子过来了，那么孩子呢开始读私立学校，然后他自己呢本身呢又待不下来，就是因为他拿着旅游探亲的签证，对吧？他已经五十岁了，你让他自己读书，他已经也不愿意读书了。就是我们看到了特别多的家庭哈，会处于一种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就是 struggle 的这么一种状态，其实也是挺让人感觉到就是说挺担忧的吧，挺替他们担忧的。那我觉得这个签证的话呢，这个特许的话，就是这个 pro 的话呢，到七月十七号就是实施哈，这个 final rule 公布。那我是觉得尤其这个 final rule 和之前这个建议哈，其实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更加照顾到这些个就是说投入资金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对于将来就是有很有这个 potential 这样的一个给这样一些人一些个机会。那么实际上呢挺逗的哈，就是说他们其实进行了一个估计，还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个企业家就是 DHS 啊，也就是说国土安全部他居然还判断，他说有2940个企业家可能符合本规定。我觉得他们还是就是努力工作了哈，去做了这个研究，
还是有零有整的这个数目，
太可爱了。
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
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对，但是呢，我觉得呢，其实呢，不止这个数字啊，不止这个数字，因为呢，他有没有考虑到那些刚毕业的学生，就是那些个很有创意的那些学生在我看来将来有可能成为这个比如说这个叫什么
大咖，
硅谷大咖呀，比如第二个第三个比尔盖茨啊，这种这个科技创业的这些人这些学生其实我觉得他们没有估计到这股潜力军。对，
那么刚才曹律师有提到过这个 EB6 签证，以后 EB6 签证的投资者的孩子跟配偶，然后这里也告诉大家一下，这个 EB6 签证它的配偶和子女也是可以一同申请的，并且呢配偶是可以申请工作许可，但是子女不可以。所以说这是真的是就是非常好的政策。
是，对。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刚才曹律师说到第二点，就是像这些刚刚毕业的学生如果想要申请EB6 签证的，那么这里就想问一下因为这个还没有正式实施，它是七月十七号才正式实施，可能还没有，现在肯定还没有申请递上去，肯定还没有这个批准的标准。
是，
但是比如说那如果我的专业跟我以后想要从事的这个公司不一样，或者是我虽然是一个本科生，但是我在一个公司里面，我就是建了一个公司，我就是 CEO， 我就要做高管。不知道移民局会怎么认定我的这个高管的，或者说我这个投资人的这个岗位或者是 qualification 算是资质。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非常好哈，因为什么呢？其实呢，它实际上呢，它在就是七月十七号就是生效嘛，它很快它就会被就在这个期间，现在在生效之前，它就会被纳入这个就是等于是。联邦政府这个规定的这么一个数据库里边，然后一旦生效以后呢，它就会进入数据库的那个，就会成为最真正的一个 federal 的一个联邦的一个规定的一部分。而且呢，就是会有相应的，比如说解释，然后就解释这种就是到底是因为它在旅行的过程之中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必须大学本科毕业呀？我在这边念了两年书，念了三年书，但是呢，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已经开始创业了。我是个 F1 的一个学生，我还没毕业呢，我就想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啊？对吧？那这个都是一些个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实际的一些个问题。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呢，我是不是必须是高管呢？我如果是就是说呢，我是一个知识产权的一个我有发明，我有创造，这个是不是就够了呢？就根据目前的规定呢，看来是可以的。但是具体到底他怎么就是说，因为到时候呢，这个一旦实施之后，其实就面临着这个移民局拿这个，就我们叫递案了，对吧？我们就作为律师来讲，我们叫递案子了，就是说那有可能就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小孩，一个 还没毕业的一个学生就来找我们、嗯、那我们一看呢，符合目前规定的条件，我们就要递案子。但是移民局的这个官员怎么审这个 officer 哈，怎么审这个案子是不是符合要求，所以他还会有特别多的细化的一些解释。那我们也会这个包括我们这些移民律师，那我们也有专门的渠道跟这个移民局去沟通。
嗯，
哎，比如说我就面临这个问题了，21岁，嘿，那实际上像那个就是 Facebook 那个创始人、
嗯、
那包括那个比尔盖茨，那都是18岁20岁就有特别大的
辍学创业哈、
啊这个、我们不鼓励辍学创业哈，
这是他们做过的事情。
但是呢他就是这个就这个创意也好，这个 idea 也好，他就是非常早的这个萌生了，对吧？
嗯，
所以呢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啊，就说的18岁也好19岁也好，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对吧？对，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些个解释性的一些个东西，也就是在旅行过程之中，然后给这些个移民局也好，给律师也好，包括给外界，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才能知道你符不符合要求，对吧？
嗯，
对。
那这样看来的话。其实做移民律师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哈。现在虽然我们知道了一个EB6的新的签证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在不停的接触客户，不停的申请，不停地递交申请的过程中，才真正的知道他这个签证这个批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然后非常期待曹律师下一次来告诉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些申请的一些细节或者是标准。
嗯
嗯，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其实这个EB6签证的最终稿跟我们当时提到过8月份刚下来那个初稿有一些变化哈。比如说刚下来的时候他说符合资质的投资者呢，最低的投资额应该是34.5万美元，
嗯，
然后现在是25万美元，
嗯，
比如说这个公司所占比例刚开始是15%，减到了10%，
嗯，
这是有一些变化。这个又让我想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EB5 了。刚才我们说从50万涨到135万，从100万涨到80万，然后我在想这个变成 final rule 之后，会不会也像这个EB6签证一样，这个标准会稍微降低一点？
对。
感觉他们有这个习惯。
对，那首先呢，我们第一呢，我们很期待它不要长得那么高哈。对，因为根据这个就是国会这边放出来的风来讲呢，其实它是一个渐进的增加的过程。比如说刚开始是70万呢、啊，然后65万、70万、75万，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体贴人的哈。
嗯、
对。那但是这个行政部门，也就是说这个 DHS 这个国土安全局，我想呢就像是讨价还价一样，
对，
他先给你一个很高的门槛，然后呢听听大家的意见，而且呢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他没有要求你必须是美国公民啊必须是绿卡呀啊，所以呢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对这件事情很反感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发表意见的，
对，要说出自己的声音，
对。
那曹律师对于现在因为这个 EB6 的新规是7月17日才生效，我觉得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新规以后，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想要在7月17日这个时候就要递材料了、
嗯、对。
然后曹律师对这些想要申请 EB6 签证的人，大家有没有什么准备的建议，有没有
对，我觉得呢就是还是鼓励创新啊、鼓励投资，然后那个，但是呢，就是一个注脚，就是说，因为呢，这个我们1月20号，也就是明天，新的总统就要上任，
嗯、
所以呢，这个就即使是 final 的 rule 哈，final rule 虽然已经公布，即使生效以后，
嗯、
那实际上呢，这个就是这个行政部门，它也可以重新进行 comment 进行修改。所以呢确实有它的不确定性啊、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在投资也好，在这个创新也好哈，这方面的努力和梦想一定要不要停止，因为呢就是说这些个规定啊，它也是根据大家的这种需求啊、它也是会就是会 顺应大家的这些需求啊，进行一些个变化的。
嗯，那么非常感谢今天曹律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关EB5和这个 EB6 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也期待着我们后续的一些更详细的一些信息，我们都洗耳恭听。那么非常感谢曹律师今天可以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这些法律上的事情。那么下周也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了，曹律师要不要借着电波跟大家我们提前了一周也算拜个早年吧。
对，那就是也是借这个机会吧，这个跟那个这个中央电台的广大的听众朋友拜一个这个中国新年然后呢这个我也建议所有的这个中国朋友呢都是在除夕的那天去，就是说如果单位允许你有假期的话呢，那你就是说休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可以请个假。那至少呢，我们律师事务所那天呢，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法定的假日。
太好了。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一个移民律所哈，至少对我们这个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节日，我们自己要重视然后呢，希望大家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国新年。
嗯，谢谢曹律师。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下曹律师律师事务所的网站的话，可以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我们在我这个网站的右侧有曹律师律所的链接，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曹律师律所的公众号 Lenny 曹老，这个上面我也关注了哈，他每天都会有很多这个非常有用的信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再见，
新年快乐。